第二十八章查案审判。先知但以理说，我光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脊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就是先知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伟大而严肃之日的景象。那时人类的生活与品格都要经过审判全地之主的检阅，个人要照自己所行的受审判。这位亘古常在者就是父上帝。诗人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这位宇宙众生之源，又是一切律法之本的上帝，将要主持审判。有千千万万的圣天使要担任差役和见证人，出席这个伟大的法庭。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里所描写的基督的降临，并不是指着他第二次临到世上，他乃是来到天上亘古常在者面前，要承受权柄、荣耀、国度，这些都是要在他的中保工作结束之时赐给他的。预言中所提到的在1844年2300日的终点要实现的，乃是他这次的来临，而不是他复临到地上。那时我们的大祭司由众天使护送着进入至圣所，到了上帝的面前，进行他为人类所做的最后服务，开始查案审判的工作，为一切显明配蒙救恩的人赎罪。在预表的礼节中，唯有那些已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并且借着赎罪祭牲的血将自己的罪牵进圣所的人，才能参加赎罪日的礼拜。照样，在最后赎罪和查案审判的大日，也只有那些承认自己是上帝子民之人的案件才被审查。审判恶人乃是一个特殊而分别举行的工作，要在审判的后期进行。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在天庭的案卷中记录着人的姓名和行为，这些审判的结果是根据案卷来决定的。先知但以理说，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蒙启示的约翰也曾形容这一场景，并补充说，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凡曾为上帝服务之人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耶稣曾吩咐门徒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保罗提到他忠诚的同工说，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但以理展望到末日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并且说，上帝的子民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蒙启示的约翰也说，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上帝的圣城。在上帝的面前还有一本纪念册，其中记载着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的善行，他们信心的言语和爱心的行为都被记录在天上。 尼西米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这事，说：“我的上帝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上帝的殿宇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义人的每一行为都要留在上帝的纪念册中，永垂不朽。他们每次拒绝试探，每次战胜罪恶，以及每次发表慈怜的言语，都要据实记录下来。此外，每一件牺牲的行为和为基督而受的每一次苦难和忧愁，也要被记录下来。诗人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关于人的罪恶，天上也有记录，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救主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人的秘密心意和动机，都要在这毫无错误的纪念册中显露出来，因为上帝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看哪，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静默，必施行报应，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一同报应，这是耶和华说的。每一个人的行为都要经过上帝的检阅，定为忠心或不忠心。在天庭案卷中，每一个人的名字下面非常准确地记着每一句错误的言语，每一件自私的行为，每一个未尽的本分，以及每一种巧妙伪装的秘密罪恶。人忽略了上天所发的警告或责备，旷费光阴，错失机会，以致在别人身上所发挥或善或恶的影响及其深远的结果，这一切都要被记录的天使登载下来。上帝的律法是在审判时候用来测验人类的品格与生活之标准的。智慧的人说：“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上帝都必审问。”使徒雅各警戒他的弟兄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凡在这次审判中被定为配得的人，将要在义人的复活中有份。耶稣说：“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上帝的儿子。”他又说：“行善的复活得生。”死了的义人要一直等到这次审判完结，他们被定为配得的人之后，才复活得生。因此，当他们的记录在审判台前被检查，他们的案件被决定的时候，他们本人是不在场的。在这次审判中，耶稣要做他们的中保，在上帝面前为他们代求。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当案卷在审判台前展开时，一切信奉耶稣之人的生活都要在上帝面前被检查。我们的中保要陈述每一个人的案情，从第一个生在世上的人开始，顺序而下，世世代代，直到现今还活着的人为止。每一个名字都要被提出，每一桩案情都要经过详尽的审查，有些名字要蒙悦纳，有些名字要被弃绝。什么人若是在案卷上还留有未经悔改、未蒙赦免的罪，他们的名字就要从生命册上涂去， 同时他们所留在上帝纪念册中的善行也要被涂抹。上帝曾晓谕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先知以西结也说，一人若转离一行而作罪孽，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凡过去已经真心悔改并凭着信心领受基督的血作为自己赎罪牺牲的人，在天上的案卷中已有赦免二字写在他们的名字下面。当他们在基督的义上有份，他们的品格也显明是与上帝的律法相符时，他们的罪恶就要被涂抹，他们也要被认为是配得永生的人。上帝曾借着先知以赛亚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主耶稣也曾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人们在地上法庭判决时所表示的最深切的关注，只能隐约地说明在天上的法庭中所有的情绪。那时在审判全地的主面前，凡记在生命册上的名字要一一被检查。我们神圣的中保要为一切因信赖他的宝血而蒙赦免并得胜罪恶的人代求，使他们可以回到伊甸故乡，并带上冠冕与他同坐后嗣，承受从前的权柄。撒旦曾尽力欺骗并试探人类，想要破坏上帝创造人类的计划，可是基督现在却请求上帝实行他的计划，好像是人类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他不但为自己的子民要求完全的赦免与称义，而同时也要求他们在他的荣耀里有份，并在他的宝座上与他同坐。当耶稣为他蒙恩的子民代求之时，撒旦却在上帝面前控告他们是犯罪作恶的人。这个大骗子曾经设法使他们怀疑圣经，不信靠上帝与他的爱隔绝并破坏他的律法。现在他更指出他们生平的记录上品格的缺陷，使救赎主受辱的人类基督的行为，以及他引诱他们去犯了许多罪。为了这一切，他宣称他们是他的子民。耶稣并不否认他们有罪，但他却指出他们的忏悔与信心，并为他们祈求赦免，在天父和众天使面前举起他受伤的双手，说道，我按名认识他们，我已将他们铭刻在我的掌上。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他又向那控告他子民的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基督要将自己的义披在他忠心的信徒身上，把他们奉献给他的父，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他们的名字要留在生命册上，圣经上也提到他们说，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新约的应许就是这样完全实现，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那时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查案审判和涂抹罪恶的工作是要在主第二次降临之前完成的。死了的人既是要凭着案卷所记载的受审判， 所以人的罪不能在查案审判决定案情之前被涂抹。使徒彼得曾清清楚楚地说明，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在查案审判结束之后，基督就要降临，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在预表性的重祀礼节中，大祭司为以色列人赎罪之后，就出来为会众祝福。照样，基督也要在中保工作结束之时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将永生之福赏赐给一切等候他的人。古时祭司怎样把圣所中的罪带出来，按守在那归于阿撒谢勒的羊头上，照样基督也要把一切的罪归在罪恶的发起者和主动的撒旦的身上。那担负以色列民众罪恶的阿撒谢勒羊必要被带到无人之地，照样撒旦也要担负他引诱上帝子民所犯的一切罪恶，而被拘禁在将来凄凉荒废杳无人烟的地球上一千年之久。到了最后，他还要在那毁灭一切恶人的烈火中遭受罪恶充分的刑罚。这样，在罪恶彻底清除和一切愿意放弃罪恶之人都已得救之后，救赎的大计划就完成了。到了预定审判的时候，2300日的末了，即公历1844年，查案审判和涂抹罪恶的工作便开始了。凡曾信奉基督圣名的人，都必须经过一次精密的审查，无论活人死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人若没有悔改，没有丢弃的一切罪，绝不能蒙赦免，也不能从记录册上涂掉，乃是要留到上帝大而可畏之日来证明罪人的不是。他所犯的罪行，无论是在光天化日，或是在黑夜深更，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上帝的使者看见了每一桩罪恶，并记录在毫无错误的案卷中。或许人可以隐蔽、否认、遮掩，瞒过了父母、妻子、儿女和同伴，以致除了犯罪的本人之外，没有人会对他的罪行有丝毫的嫌疑。但这在天庭众圣的面前却是张明昭著的。最浓黑的夜色、最诡秘的手段，都不足以掩盖一个念头，以瞒过那位永在者。每一笔不诚实的账目和每一件不公道的行为，上帝都留有准确的记录。他是不会被外表的敬虔所欺骗的，他对于品格的估计绝无错误。人们也许会被那内心腐败的人所欺蒙，但上帝却能看穿一切的伪装，洞察个人的内心。这该是何等严肃的感想啊！日复一日，光阴一去不回，把当日的记录登载在天上的案卷中。一切说过的话和行过的事已是驷马难追了。天使已把善事和恶事都做了记录。世上最有势力的雄主也不能把一天的记录追回来。我们的言语行为，甚至我们最秘密的动机，在决定我们一生终局的祸福都有相当的分量。纵使我们已经把它都忘记了，但它还是要做见证，定我们为义或定我们有罪。美术家怎样在画板上惟妙惟肖地绘出人的容貌，照样天上的案卷也要切实地描写人的品格。这些记录都要经过天上生灵的检查，但一般人对他却是何等的漠不关心呢？如果这隔开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帘幕被揭开，使人得以看见天使正在把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并知道一切在审判之日还要显露出来，那么我们在每天所说的话中，将有多少话留住不说，有多少行为留住不行啊？在审判之时， 也要详细查看人们是否善用自己的才能。上天所交托给我们的资本，我们是怎样的运用的呢？在主降临时，他是否能连本带利收回自己的银子呢？我们曾否增进了那委托给我们的体力、心力和脑力来荣耀上帝、造福世人呢？我们的光阴、文笔、口舌、金钱和感化力是怎样使用的呢？在贫穷困苦的人和孤儿寡妇身上，我们以为基督做了什么呢？上帝已经委托我们保管他的圣言，我们是否曾经利用着赐给我们的亮光和真理来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呢？但是口头承认信仰基督是毫无价值的，唯有用行为来表现的爱心才算为真实。在上天看来，唯有爱心才能使任何行动显为可贵。凡是出于爱心的行为，无论其在人的估计中是何等微小，都必蒙上帝的悦纳与报赏。人心中所隐藏的思念，在天上的案卷中都要显露出来。人对于同胞所未尽的义务，以及对于救主所忽略的责任，都要记在那里。在这些案卷中，人们将要看出自己是怎样时常将那应归给基督的光阴、心思和精力献给了撒旦。众天使所送到天上的记录真是可惨，许多身为万物之灵、自称为基督门徒的人，竟然专心致志于世俗的财力，或沉溺迷恋于地上的享乐。金钱、光阴和精力大都牺牲在夸耀和纵欲的事上，而很少用在祈祷、查经、自卑和认罪的事上。撒旦发明无数的计谋，要占据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去想念我们所应当最熟悉的工作。这大骗子痛恨那足以使人仰望一位赎罪羔羊和全能中保的伟大真理。他知道自己的成功全在乎能否引诱人的思想离开基督和他的真理。凡于领受那作为中保的救主所赐之帮助的人，不可让任何事物妨碍他们敬畏上帝得以成圣。不要把宝贵的光阴耗费在享乐、夸耀或得利的事上，却要以恳切祈祷的精神研究真理的道。上帝的子民应当清楚地明白圣所和查案审判的题目，人人需要知道他们的大祭司的职分和工作，否则他们便不能操练那在现今时代所最不可少的信心，也不能担任上帝所要他们担任的职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或要得救或要灭亡的灵魂，每一个人在上帝的审判台前都有待决的案件，每一个人将来必须与伟大审判之主面面相对。既然如此，人人的思想应当如何时常想念那严肃的景象，就是在展开案卷进行审判之时，每一个人必须在末期像但以理一样站在自己的位份上。凡以领受这些要道之亮光的人，都当为上帝所交托他们的伟大真理做见证。天上的圣所乃是基督为人类服务的中心，他对于地上的每一个生灵都有关系，他显明了救赎的计划，使我们可以一直展望到末日，又显明公义与罪恶之争的最后胜利。这实在是极其重要的，人人都应当彻底查明这些极其重要的题目，并能以回答那些问他们心中盼望之缘由的人。基督在天上圣所为人类代求，这件事与他钉十字架的功劳一样，是救恩计划的要素。他借着死开始了他在复活升天之后所要继续完成的工作，故我们必须本着信心进到幔内，就是做先锋的耶稣为我们进入的地方。在那里有从独楼地十字架射来的亮光照耀着，在那里我们可以对救赎的奥秘有更清楚的认识。人类的救赎已由天庭付出无限的代价，其牺牲之重大相当于人所破坏的上帝律法的最大要求。耶稣已经开了通达天父宝座的道路，借着他的中保工作 凡本着信心来救他之人的诚实心愿，便可呈到上帝的面前。折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如果那些隐藏并辩护自己过失的人，能见到撒旦是怎样因他们而欢喜雀跃，并拿他们的行为来讥讽基督和圣天时，他们就要积极地承认并丢弃自己的罪了。撒旦利用人品格中的缺点来管制人的整个思想，同时他也知道只要人保留这些缺点，他就必能成功。因此他现今正在时刻设法用他最狠毒的诡计来迷惑基督的门徒。这些毒计是他们自己所不能胜过的，但耶稣却用他受伤的双手和带着伤痕的身体为他们代求，并向一切愿意跟从他的人宣布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任何人都不要以为自己的缺点是无可救药的，因为上帝要赐给他信心和恩典足可得胜。我们现今正处在赎罪的大日中，在古时的预表重祀中，当大祭司为以色列民进行赎罪的工作时，全体会众必须刻苦己心，认罪悔改，并在上帝面前自卑，以免自己从民中被剪除。照样，凡想要在生命册上保留自己名字的人，也应当趁现今这最后短短的救恩时期，在上帝面前刻苦己心，痛悔己罪，真实悔改。我们必须深刻而诚实地检查自己的心。现今许多自命为基督徒的人所表现轻佻虚浮的精神，必须立刻放弃。罪恶的僻性正在争取上风。凡要胜过这些僻性的人，必须经过一番苦斗。预备得救的工作乃是一种个人的工作。我们的得救不是成群成批的，某一个人的纯洁与热诚并不能抵消另一个人品格上在这方面的缺陷。天下万国的人固然都要经过上帝的审判，但他还是要查查每一个人的案情，其严密精细的程度犹如世上只有这一个人存在一样。每一个人必须经过考验，必须显出自己毫无瑕疵皱纹等类的病。那有关赎罪工作结束时的情景实在是非常严肃的，其所有利害的关系也是非常重大的。现今天上圣所中正在进行审判的工作，这工作已经进行多年了，再过不久，究竟多久无人知道，就要审问到现今还活着的人了。在可敬畏的上帝面前，我们的生活要经过检查。现今每一个人最重要的事就是听从救主的劝告，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来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在查案审判结束之时，一切人或生或死的命运都要决定了。救恩时期将要在主驾云降临之前不久结束了。在启示录书中，基督展望到那个时辰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在上帝最后宣布这一句话时，义人和恶人的生活都要保持现状，人们仍要栽种、建造、吃喝，完全不理会在天上圣所中已经宣布了那最后而不能改变的判决。在洪水之前，挪亚进方舟之后，上帝曾把他关在里面，把不敬虔的人关在外面。 此后七天之久，人们不晓得自己的劫运已经注定，而仍继续过着漫不经心、贪爱宴乐的生活，并讥诮那报应临头的警告。旧主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现今那决定个人命运的最后关头，以及那向罪人所发恩惠之邀请的最后撤回，将要静悄悄的而出人不意的来到，如同半夜里的贼一样。所以你们要警醒，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凡长久警醒而感到疲倦并转向世俗之引诱的人，他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正当工商业家图利贪爱宴乐之徒自情纵欲，而摩登女郎修饰装扮之时，可能正在这一刹那间，审判全地之主要下判决说，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显出你的亏欠。